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cisions taken at its second plenary meeting on the 18th of September this year,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hear a presentation by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his annual 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organization under agenda item 109. I now give the floor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s Excellency Ban Ki-moon.
Your Excellency, Mr. Mogens Liketoff,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distinguished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70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has opened with a towering achievement. The adoption of the 2030 Agenda, including 17 inspi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SDGs. Our aim is clear, our mission is possible, and our destination is in our sight: an end to extreme poverty by 2030, a life of peace and dignity for all. What counts now?
体面的生活，现在就是需要把纸上的承诺变成实际的变化。 我们对于世界上的脆弱的、被压迫的、流离失所的和被遗忘的人民有这个责任。我们对世界有这个责任，在世界上不平等正在增加，信任正在消失。各地大家都可以看到并且感到对于领导层的不耐烦。我们也对于 联合国宪章所说的后世有这个责任。我们今年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必须要听取联合国宪章的呼吁，并听取我联合国人民的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克服眼前的严重的现实，并抓住我们时代的
注册的机会，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各位大使、各位部长，千年发展目标促进可持续发展，使得几亿人民摆脱了贫困。我们现在 准备继续努力，要达到更高、更广、更深的目标。新的框架不只是增加了目标，而是把不同的目标交织在一起，把和人权、和法治以及妇女赋权都交织在一起。它们都是一个综合的、全部的重要部分。 全球的目标是普遍性的。你们这些世界领导人已经做出了保证，不落下任何一个人，并且要帮助那些，首先帮助那些被落在后面最远的人。我们今年12月份在巴黎，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个势头， 达成关于气候变化的强有力的协议。现在正在发生一些巨大的改变，来努力减少温室气体的有害排放。我看到了，亲眼参观了巨大的太阳能的工厂发电站，而且 现在气候变化的行动已经张开了风帆，但是很清楚，会员国们提出的国家目标还不够。我们面临着一个抉择，或者是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抱负，或者是有可能使得地球的温度 上升超过两摄氏度，但是科学说了，我们绝不能够越过这个界限。实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意味着进行更好的组织，不要再有界限或者是职权范围，不要再使得各部委各机构彼此的努力抵消。我们要从单独的行动转向合力，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可以得到数据、长期规划和采取不同行动的意志的支持。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经费筹措是一个关键的考验。我欢迎亚的塞拜巴行动计划和发达国家再次保证要把国民总收入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援助是有作用的，但是很少有几个国家达到这个目标。我向那些达到了目标的国家致敬，并敦促其他的国家也起而效仿。气候筹资将会是特别重要的，我敦促发达国家达到到2020年提出1000亿美元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要赶快建立起绿色气候基金，使它发挥作用。世界现在仍然每年浪费几万亿美元来用于军事开支，为什么找到钱来摧毁人和星球要比保护他们更加容易呢？我们的子孙后代依靠我们最终确定正确的优先。各位元首、政府首脑、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痛苦是空前的，有1亿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马上就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至少有6000万人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或自己的祖国。联合国呼吁至少要有200亿美元来满足今年的需求，比起10年来，这个数额是10年前的6倍。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机构和我们的伙伴正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努力来帮助人民。会员国们一直在慷慨解囊，但是需求提出的资金是远远达不到需求的。2016年5月将要召开的世界人道主义峰会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团结，并且探索一下如何更好地建立人们的抵御的能力，应对紧急情况。但是全球人道主义的系统并没有被破坏，而是没有钱。我们现在接到的钱不足以让我们拯救所有人民的生命。要帮助伊拉克、南苏丹和也门的人民的需求，大概我们现在资金只有一半。我们还需要帮助叙利亚的人民，但是只有1/3的这方面的资金。我们对于乌克兰的回应计划呢，现在只有39%的资金到位了。对于冈比亚发出的呼吁，在那里啊，1/4的儿童都营养不良、生发育不良，但是没有得到回应。这么低的资金的数字，使得人民的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民需要紧急援助，但是他们更需要持久的解决办法。他们也许得到一个帐篷感到很高兴，但是他们应当能够回家才可以。我们的目标不只是维持他们的生命，而是要给他们一个体面的生活。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非常慷慨，他们接纳了几百万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发展中世界中的各国仍然在接受大量的难民，尽管他们自己的资源非常有限。 人们的活动比过去任何时候范围都大，无论是在美洲还是撒哈拉地区，还是地中海和安达曼海，这些人流造成了复杂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很强烈的感情。我们的回应必须要达到一些标准，即国际法、人权和基本的同情心。所有国家都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赞扬那些欧洲的国家，他们在坚持欧盟的价值观，提供了给难民提供了避难所。同时，我还敦促欧洲做更大的努力。二战之后，寻求世界援助的可是这些欧洲人。我将会在9月30日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那就是后天。召开这个会议，就是为了推动对于难民和遗徙危机的全面解决办法。我们必须要打击蛇头，并且要帮助穆帝国帮助他们应付压力。我们必须要打击歧视，在21世纪。我们不能够再建立高墙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看一下难民起源国或者是移民起源国的根源。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叙利亚人离开了他们的国家，离开了家园，那是因为压迫、极端主义、破坏和恐惧造成的。安理会4年处于瘫痪之中，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结果使得叙利亚的危机无法控制。那么结束这个冲突的责任首先在于叙利亚的交战各方，是他们毁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但是寻求对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只在叙利亚国内是找不到的，那里的冲突还有其他的驱动力，那就是去的国家和竞争。流入这个国家的武器和金钱也在助长战火。我的特使正在竭尽全力的来努力建立和平解决的基础。现在其他的国家或者是机构，主要是安理会和关键的区域的作用者，现在应当做出进步了。尤其有5个国家掌握着关键，俄联邦、美国、沙特、伊朗和土耳其。但是只要一方不与其他各方进行妥协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指望当地有什么改变。无辜的叙利亚人民付出了代价，他们遭受了桶状炸弹和恐怖主义的攻击，绝不能够对于这些暴行不予惩罚。我们致力于正义，所以我们应当把叙利亚的情形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在也门人口的80%，那就是2100万人民都需要人道主义的援助。所有各方都显示出对于人命的漠视，但是大部分的伤亡人数是由于空袭造成的。我呼吁结束轰炸，这样的空袭也在破坏也门的城市基础设施和遗产。在这里推动了斗争的也是其他国家的代理人战争。我再一次呼吁各方回到谈判桌盘来，本着诚意进行谈判，通过对话，通过我的特使所推动的对话解决这场危机。我要清楚地说明，这个冲突是不可能有军事解决办法的。我们也必须要警惕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危险的趋向。现在定居点在不断地扩大，而且各种煽动和挑衅也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一定要重新的建立接触，国际社会必须要对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这样做。 世界已经不能够再等待着这些有关的领导人最终选择一个走向和平的道路了。Daesh、博克圣地和青年党仍然是重大的挑战，特别是威胁着那些作为他们目标的妇女和女童。世界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地打击这些团伙的严重的暴力。我们也必须要反对一些这个被排斥和人民的绝望，因为极端分子就是利用人民这样的情绪，而且各国绝不能够在反恐的时候违背人权，因为这样的违背人权只会使得暴力的周期永久维持下去。明年早些时候，我将向联大提出一项全面的行动计划，就是关于应对暴力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行动计划。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我赞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五常加一这六国之间达成的里程碑式的核协议，对话和耐心的外交终于产生了成果。我希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这种团结的精神也能够表现在其他的冲突领域中，比如也门、叙利亚和乌克兰。让我们在最近在南苏丹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共同努力，最后确定利比亚的协议，并且使得这些国家不要再进一步受苦了。现在应当重新举行对话来处理朝鲜半岛上的继续存在的紧张。我呼吁有关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会增加不信任的行动，敦促他们推动和解，努力建立一个和平的无核化的朝鲜半岛。我愿意支持朝鲜半岛上的合作，我们也需要加紧努力来帮助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的福祉。我感到非常的不安，看到世界各地的媒体自由和民间社会的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记者、人权积极分子和其他人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这并不是犯罪。我们必须为公民社会维护活动的空间，也让新闻有这样的空间，让他们进行他们重要的工作，使他们不至于担心被攻击和被囚禁。民主的退步在很多地方都是一个威胁，因为领导人企图超越了自己的限期，仍然恋战不走。我们看到有一些群众大会和请愿，其实这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好像让他们看起来像是人民的自然的意愿。这些人为的这种支持只会造成不稳定。我敦促有关的领导人遵守他们的宪法的任期规定。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各位阁下，作为所有这些危机都把我们解决冲突、提供人道主义回应的能力撑到了极限。本月早些时候，我提出了我关于加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想法。我的这个想法的基础是一个独立的小组的建议。我们的维持和平和政治特派团需要加强能力，需要清楚的目标。我们需要再次承诺实现冲突的预防，加强区域伙伴关系，并且持续的参与建设和平。我们也必须释放出妇女推动和平的巨大潜力，这正是安理会1325号决议所设想的。
我希望大会能够早日采取行动，以表现出大会对这方面努力的承诺。今天的人民和子孙后代需要我们最充分的利用这个罕见的机会来推动全面的进步。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联合国诞生的时候，正值世界被撕裂的时候，它给我们带来的希望，使我们相信集体的行动可以避免又一场全球的浩劫。过去70年来，我们帮助解放几千万人民摆脱了殖民主义，并支持了对于种族隔离的斗争，使它取得了成功。我们击败了可怕的致命的疾病，捍卫了人权，加深了法治。这我们做了这些，还做了更多，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一段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段时间也是充满了伟大的机会的。今天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互联互通，更加了解情况，而且有更好的工具。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造成积极变化的办法，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取得成功的手段，我们将继续改革联合国。尽管我们知道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无论是在管理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妇女赋权来加强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加紧实现两性平等，以达到50-50这个星球的目标。我从世界的年轻人那里获得了灵感，他们是世界人口的一半，他们的声音我们必须要充分的听取，让他们参与决策。而且我也注意到我们大家都可以团结起来支持一些重要的事业，比方说2030年议程。一年前当我们聚集在这里举行一般性辩论的时候，西非的埃博拉危机每天都在造成人的死亡，很多家庭被毁掉，人们非常恐惧，有预测说今后几个月还会发生更大的损失。今天由于当地的社区和他们的政府以及世界各地各方的集体的行动，埃博拉的病例大大减少了，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但是我们做出的回应产生了效力，而且我们也吸取了经验教训，将来可以保证所有人更平安的未来。当我们团结在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取得的成就是无限的。3天前，来自于很多国家的年轻人站在我们这个大会厅的这个大会厅里，他们要求一件事，那就是变化。我们对于世界的孩子只能够这样说，使得他们相信世界需要是一个良好的世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竭尽全力的来缩小目前的世界和应当实现的世界之间的差距，这就是联合国的使命。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共同努力，使得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世界，使得所有人都能够有尊严，都能够有繁荣。谢谢。